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您认为信仰是理性多还是感性多呢？过犹不及会产生什么样的偏差呢？钟老师的灵修神学，我们学到了什么是肯定神学，什么是否定神学。这两种神学发展出四种不同心与思形态的灵修学。心是心脏的心，思是思想的思。上回钟老师提到了四种灵修学的形态之一，也就是否定心的灵修学。今天他会继续谈肯定思的灵修学，以及肯定心的灵修学，还有其中代表性的人物。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那接着我们就跟大家来看第二种，就是肯定思的灵修教导。那么这种灵修传统本身其实比较强调理智，理智哈，思想哈，那思想是摆在这个灵修的最优先的部分，思想是最重要的，那么认知是重要的，所以因此他们比较强调默想啊，那默想本身比较强调听到，强调讲道，强调这个所谓的查经的。那这种的灵修传统本身其实可以被称为是比较是理事的，或者是把它说成是一种神学更新的灵修学，生命的突破，我们看到说是对圣经的更多认识，生命突破本身是对我们信仰的更多的认识，所以把它说成是一种神学更新的一种灵修学。那么这里所说的理，那么当然理本身这个概念本身其实也很重要。那么我在我们的信仰当中里面有两个不同的理，就是洗礼跟圣餐。实际上这两大理想，这两大理本身也就是一种神话语的这个彰显。理本身特别是刚才提到洗礼，包括圣餐本身，是你可以看到的道。我们在教会里面不只是听道，同时眼睛看到道。Okay? 所以那个圣餐本身你可以看到那个道，洗礼本身可以看到那个道。Okay? 那么看到那个话语。Okay?那么在这个圣餐的时候看到说那个道就是那位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他的身体被破碎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okay? 当我们在面对那个洗礼的圣礼的时候，我们看到说你和我，当我们下到那个水浮木的时候，我们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与他同死同埋葬，那么从水里面上来，我们与他一起的同复活，那个是你可以看见的那个道。所以这两个礼仪非常的重要。okay? 在这种第二种的传统当中里面，他们非常强调不只是听得到，同时也看到那个看的这个道的这个部分。那么这种第二种的这种礼仪本身，如同刚才提到比较强调理性跟思想的部分，同时也强调灵的更新是在于认识神。刚才我稍微提到了先进已经做的以真正做的更新，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他持续在做，他会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上有所突破。那么同时这种的灵修学本身也是什么，就是不强调有属灵导师，不需要属灵导师。okay? 就是神话语就够了。那么就是或者是我们的主日学老师 okay? 就够了。okay? 不强调属灵导师，属灵导师本身其实它的作用本身不是讲太多话。okay? 它比较是在跟你一起来聆听神。okay?不是讲太多话，太多话。我们比较习惯话语，就是这种第二种的灵修学的部分。那么这个灵修学本身，我们知道说它也非常强调信心的这一块，信心这块，信心本身 在这个灵修学当中里面非常被重视。这所说的信心就是更多的依靠神。我们当我们依靠神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的与主同行。与主同行的人就是基本上是依靠神的那位基督徒。那接着很快的我们就来看这边的这个当我们太过分强调这种灵修学的时候，就会导致一种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像我们在教会当中里面比较熟悉的就是那种归纳法查经啊。OK， 这种查经非常理性。OK， 为什么这样讲？可能这样讲大家会不高兴，不好意思。那么但是一个蛮好用的一个查经方式啊，但是也是在教会界里面，台湾也好，或者校园也好，他们也常用的这种方式啊。我把这个归纳法查经说成是科学查经，因为科学家本身怎么做研究呢？就是观察跟归纳，不是吗？就是归纳法查经，你观察再做归纳出来，就是科学法查经啊。那么在教会当中里面很受欢迎，因为它很合乎我们这种的有科学背景的、有理性背景的那种方法。这种方法我们熟悉啊。OK， 这就是我们的读过博士的、读过大学的人都熟悉这种方法。OK， 如果你在实验室里面，或者是你在别的这个学科里面，一般不是在做科学的时候都必须要先观察吗？从观察里面归纳出一些的原则，不是吗？这个就是归纳法查经的这个什么比较属于这种第二种的灵修学的特质哈。这里容许我读一段话哈，可能大家听了会觉得不太容易接受，但是是一个真实的一个例子哈。他说：“我是一位神学家。”我一生都在阅读、教导、思考，在关于神的议题上写作，但我必须诚实，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你看，一个在神学教书老师，他教导、他阅读、他思考，他谈神的有关的议题，但是他诚实说他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不好意思，我觉得大家在座的很多人没有经历过上帝。会不会讲太严厉？要不要举个手？不好意思，不要举手。 OK， 很少基督徒我猜很多人没有真正经历过神，或者他经历本身可能他重生得救的时候那个经历他就留在那个地方，他没有再有新的跟神的经历。那么他又说什么？那个，我从来没有经历过上帝，也不尽是事实，近前让我感到尴尬。谈灵修灵命感到尴尬。 OK， 我对那些经历对那些轻轻松松在上帝交谈中的成长的人感到困扰，那些有神的经历人感到困扰我们对那些讲方言的我们觉得有点困扰说预言的他们有些神秘经验我们觉得很困扰我们怎么有可能这种事情呢？那么我无法了解当人说上帝同在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位神学家，他一个非常坦诚的，当别人在说上帝同在，他不了解什么是上帝同在。OK， 所以这种就是所谓的第二种的灵修学的特质，那就是所谓的肯定师的灵修学。那么这种灵修学本身，他们也强调某一种的属灵的操练，这操练本身也比较是接近什么呢？接近一种比较理性的一种的方式来认识神，会强调属灵日记，把你的这个跟神的关系用这个日记的方式把它写下来。 OK， 那么研究喜欢研究。 OK， 研究所以那个什么当我们听到的时候我们就很喜欢听那些研究的一些的资料。 OK， 那么但是听完没有跟神更亲密。 OK， 更亲密。那么比较强调反思默想的这种的属灵的操练，就是第二种的灵修学本身有这种的倾向，就像这些的属灵操练。那么这种灵修学本身其实有几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人物。保罗我这样讲可能对保罗不公平那么或者大家觉得说保罗是这种的灵修学那么也很棒嘛。 OK， 因为保罗也是这样子。 OK， 那么这个可以说大略的从保罗的书信当中里面他的教导当中里面我们可以稍微把它归纳成为就是这种肯定师的灵修学。奥古斯丁这个西方拉丁教会最伟大的神学家那么他是一个对罪非常敏感的一位神学家，他也非常喜欢谈罪。我们知道说西方教会非常喜欢谈罪，但是不懂得爱罪人。教会很多时候喜欢谈罪，但是碰到罪人的时候，好像是没有办法做什么。Okay， 所以那个什么这个奥古斯丁他谈原罪，原罪。Okay， 他的忏悔录里面也公开的把他的罪行向大家铺路。那个时候还没有一周刊，看到说他把自己那么的开放的铺路在这个他的读者面前了。那忏悔录的这个部分，那奥古斯丁本身他的影响对我们来讲非常的大，对这个西方教会的影响非常的大。我们上礼拜跟大家提到，就是他也期待建立一个奥古斯丁式的一个修道会。好，这个是比较属于第二种，马丁路德也是比较属于这种的，我们所重视的那位改革家路德，他也比较重视思想这种跟神的关系。路德是一个例子，这位改革家两年前呢庆祝这个改革运动500岁，这运动本身已经500年了，不得了。那么路德本身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改革家。好，那么还有就是伊拿爵，我们上礼拜也跟大家提到，伊拿爵也比较属于这种肯定师的灵修学，那些属灵的操练本身比较采取的采取的那种方式本身也比较是肯定师的这种方式来跟神有所互动跟接触。好，那么这个是第二种。那么快了，我们就来到看这边的第三种，这个就是肯定新的灵修学，肯定新的灵修学，就是正向情感肯定。那么刚才我那个什么忘记跟大家多说一点，就是在前面的那个灵修传统当中里面，其实那个如果太过度的强调这种肯定这个师的灵修学的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就是理性主义。那么关心的是理性，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什么独断的。OK， 我们要坚持某一种的教义。OK， 那么因为教义本身是可以妥协的，但是他们就是所谓的教义本身都是不能妥协的这个部分。但是太极端的时候，就会有朝着这个方向来走。包括就是当我们太过度的强调理性主义，它也可以变成一种异端的。那么这异端本身就是没有看到说神跟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头脑跟头脑关系，是生命的一种关系。当我们太过分强调理性主义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是忽略的，我们所给大家的那种的跟神的关系的互动的教导只是一面的部分，就会导致于我们没有给弟兄姐妹一个完整的灵修学的观念。那么神不只是爱我的头脑，他神也爱我整个人，神不只是透过头脑跟我们互动，也透过我的感官我的感觉来跟我互动。这个神本身不但是那位可认识的神，同时也是那位可以经历到的那位神。好多年前有一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就是巴克所写的，不是巴特，是巴克所写的，这个James Packer。 OK，巴克那本书我在大学时代就读的那本书叫做 Knowing God， 认识神。那么前几年有本书叫做 Experiencing God， 就是经历神。那么这两本书的书名就可以看到说，其实两个不同时代里面他们对神的这种互动方式，巴克比较强调，这位受到改革中神学影响的那个巴克他是钻研这个清教徒神学。 OK， 那么这位写这本书的另外一个作者叫做 Experiencing God， 比较强调在这个时代里面看到透过灵修的这个传承，透过这个所谓的属灵塑造的这个运动本身，比较强调的是那种跟神的那个经历。那这个两者都是需要的，我们不能只好像是选择题一样二选一的这个部分的，两个都是必须要的。好，很快我们看这边的第三种的灵修的这个传统，就是这边所提到的第三种的部分，就是肯定新的灵修学。Okay。 那么这个时候容许我跟大家稍微理解一下。那这种灵修学本身可以说是比较是灵恩的，灵恩的这个用这个字灵恩式的，灵恩式的。这个字灵恩本身弟兄姐妹不是用来骂人的， Okay。 用来划清界限我是福音派他们是灵恩派。Okay。 这个很不健康啊。当我们彼此贴标签的时候，那就不健康。他是新派 ，OK， 他是保守派，什么派？这个好，我们善于贴标签的，贴标签，按照七克果说，就是谋杀一个人 ，OK， 贴标签就是谋杀人 ，OK， 那个什么，我也经历到很多我的学生也贴我标签 ，OK， 标签 ，OK， OK， 贴标签是这个很容易不需要对那个另外一个的思想有所理解，用个标签来把它扣住哈。其实这个是非常可惜的。这个字灵恩其实是很棒的字，这个字灵恩叫做 charisma， OK， 这个字本身就是恩赐的给予的意思。我想到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在这个讲座的开始的时候，我稍微提到这个字是非常棒的这个字。好，这个灵恩这个传统本身，或者是这种的肯定新的灵修学，可以说灵恩的运动本身比较是属于这种的灵修的传统。那么这个灵修传统本身比较强调个人更新的灵修学。那么个人更新的灵修学不但这样子，同时强调内在改变的外在的表征啊。他们非常强调，如果你生命不同，里面的改变一定会在你的行为上，你的所做的事上会彰显出来，彰显出来。所以一个人不可能隐藏他跟神的这个关系，如同一个人不能把这个灯台放在这个床底下的部分，一切所隐藏的事都必须要被透露出来。所以强调一种内在改变的外在的这个表征，这种的灵修学本身比较强调感觉感动，占它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他们觉得宗教本身是，或者信仰本身是有感觉的，是有温度的，是有热度的，是有接地气的。 OK， 接地气的 OK。 那么不但这样子 OK， 不但这样子，就是这种的灵修学本身比较对一些这个所谓的一些传统啦 OK， 或者是对一些形式主义啦，都比较敏感，容易批判这些形式主义，或者对那些理性主义的也比较会批判他们的这样做法。那么他们强调就是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圣灵的转化之下，我们生命会得到改变，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本身，我们知道说是可以，是别人可以察觉的，是在我们生命行为上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个改变。好，同时看到说，这种的灵修学本身不但在灵恩的这个传统当中里面看到，同时在敬虔运动的传统里面可以看到哈。敬虔运动大家对这个运动本身熟不熟悉这个运动本身可以说是在改革运动之后。Okay，跟启蒙运动中间，19世纪跟18世纪中间最重要的运动就是敬虔运动。敬虔运动本身，这些人基本上是主要开始在德国，那么是这些改革运动那些的第二代第三代的这些的后代孩子孙子们 OK。 那么他们有非常好的教义 OK， 但是生命不好，所以因此当时的牧师就发动这种敬虔运动。敬虔运动本身就强调新的这种的体会的这种的宗教经验到的这种的信仰 OK。 那么他们非常强调重生的概念 OK。 在改革运动的时候，他们强调什么？称义，硬性而称义 OK。 到了敬虔运动的时候，他们强调另外一个概念，就是重生。到现在我们也比较熟悉那个重生，比较少听到说你要硬性称义，比较多的是你要重生得救，不是吗？那么重生这个字本身比较 organic， 比较什么呢？比较有机的 OK。 那么因生义本身比较是法性的概念，对，在那种法庭上我们看到说基督义归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导致于天父上帝看到我们身上的这个基督义，就把我们算成是义人，不再把我们算成是那位罪人。所以基督运动本身比较谈到生命的这个改变，所以特别强调那个重生得救的那个经历。那么当这种的教导本身如果过度的话，就会导致一种情绪主义。我想大家了解一种情绪上的失控。那么我们就很喜欢引用保罗在哥林多这个什么第十四章的那一节经文，就是神是有秩序的那一位神神。那么但是不要忘记这个秩序本身的背景前提，本身谈到神本身可以把各种各样的恩赐赐给他的这个教会，赐给他的信徒。所以这个是他的一个问题，太过度的话就会演变成为情绪主义而已。好，这个是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第三种的灵修学。那这个灵修学本身当然就是有几个很重要的这个领袖。第一个领袖就是这个圣本笃，西方修道主义的创始者，那位所谓的修道主义之父。 OK， 注意，之父他的这个灵修 特别透过他会规的灵修教导本身，一方面强调圣灵的工作，一方面强调我们看到说其实神也给我们思想来面对我们的生命的这个成长。好，这个是这个诗本这个圣本笃的贡献啊。另外一位就是这个Charles Wesley， 查理卫斯理可以说是这种灵修学的代表的一位领袖。大家对他的哥哥比较熟悉的哥哥叫做约翰卫斯理啊。约翰卫斯理本身带动整个英国的这个奋兴，整个英国的改变，这兄弟非常不得了。OK，那么带给整个那个什么英国的这个复兴，也带给美国的这个复兴啊。那么他哥哥是一个非常会讲道的那位哥哥。如果今天哈佛大学要找一位那个什么这个管理学院的这个院长的一个候选的话，一定会找约翰卫斯理。他是管理学大师。OK， 那么他是把这个什么小组很彻底的用在教会当中里面。OK， 当然他的小组观是受到摩拉威派的影响。他从摩拉威派当中学会这个小组教会的这个概念，所以今天台湾的教会讲小组教会，这个是最是炒冷饭的。OK，OK 啊，他们已经过去有人已经做过了，已经讲过了。OK， 那么过去看到说教会本身也有小组的部分，那 Wesley 本身透过小组来建造他的教会。那么我们今天晚上比较重视的就是那位 Charles Wesley， 是他的弟弟，他也是个布道家，他可以说是在这个寻道中里面，巡礼会当中里面最伟大的一位诗人。那他重生得救的第二天，他就写了一首诗歌，是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所唱的诗歌。这首诗歌本身就表达出他是英国最伟大的那位诗人。他写过上千首的诗歌，这首诗歌叫做《证人如此》，大家听过吗？证人如此，这个英文叫 Uncanny Be。 OK， 容许我读几题哈。他说，证人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他得救第二天，他就这样诉说他跟神的那种经验。他透过很棒的诗词，他说，证人如此，像我这样罪人也蒙宝血救赎大恩，主为我受痛苦鞭伤，也为我死在十架上，基督的爱正能如此。 OK， 我就读一节就好了。那么这个副歌就是，基督的爱正能如此，我主我神竟为我死。这个就是，总没有可能我这样的肮脏污秽堕落罪人，神竟为我死在十架上。那么他这个是他重生得救的第二天就写下那首诗歌。他得救了一年之后，他写了另外一首诗歌，可以说是在卫理公会里面最熟悉的诗歌，也最多人唱的诗歌，叫做《万口歌唱》。万口歌唱有十八节，要唱十八节。OK， 所以那个什么Charles Wesley 本身当中一首诗歌可以唱很久，包括敬拜赞美一首诗歌可以唱很久。对，但是十八节内容很丰富。OK， 好，那个是 Charles Wesley 这方面的具有代表性的那位人物。那另外一位就是这边所提到的那位 Julian。 OK， 这位 Julian Norwich， 这位一位这个叫做什么Julian Norwich， 就是尤利安。 OK， 那个诺利的朱利安，对不起啊，诺利的朱利安呢，他是一个英国的神秘学者。容许我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哈，他的作品本身可以说是在英国最早的一个女性的作家。那这个作家本身不是写小说，是写他跟神的关系，在英国文学里面最早的一位作家。OK， 当时我们知道说他住在一个教堂的旁边啊，这教堂本身就是叫做朱利安教堂，所以因此这教堂就在诺利，英国的诺利的地方，所以他就被称为诺利的朱利安啊。诺利不是那个海苔哈。OK， 啊。那么他写过一本书啊，非常有影响力啊，叫做什么？这本书英文叫做《Showing》，OK，《Showing》彰显主荣耀，OK。那么他住在教会旁边啊，教会旁边，那么就有很多人啊找他，OK，求他做他们的属灵的导师，OK。那么所以他常常有这个房客到他那个地方啊。从他的这个旁边的地方可以有个小窗户看到教堂里面在做什么事。OK， 那么从他的作品里面看到说，其实他这个小房子旁边的有一个花园，因为他提到花园， 那他也应该是养一只猫了。OK， 从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提到哈，他跟神祷告三件事情很有意思哈。他说啊，他求神三种恩典。第一种恩典什么呢？他希望能纪念基督耶稣的苦难，能够回到那个时代，进入一位旁观者的感受。他跟神要求这个恩典，他期待纪念耶稣基督的苦难。OK， 那么可以回到那个时代里面，可以感受到基督耶稣的那个受苦受难。几乎我们看到好多好多这个灵修学者，他们有深刻的对耶稣的受难受苦的体会，对十架的爱有深刻的体会。他就跟神在年轻的时候跟神要求这个第一个恩典，第二恩典他跟神要求什么？经历一个几乎要死亡的重大疾病，感受逾越节的经验，并能将自己完全献给天主。他跟神求第二个经历，透过一个大的疾病体会到死亡的那个经历，那么感受到逾越节。那么把自己可以全然的奉献给神，这第二个恩典。第三个恩典本身，他跟神求第三个恩典，就是可以体会到神的耶稣就在十字架上的伤口。他们当时跟神求，我要体会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为这个罪人所流下的血。Okay? 所以他跟神求这三个恩典。Okay, 恩典。那么跟大家稍微这个分享一下。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我们今日成为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了神的恩才成的。感谢耶稣基督的救恩，因着他，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众不同。谢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